好，现在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深深知道你的灵住在我们中间，因为我实在感受到，主啊，你的引导，你的带领，你已经在我们中间，你悦纳我们对你的敬拜。现在求你继续带领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力量，走那前面的路。我们把这个时间恭敬交在你手中，求你自己施恩怜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刚才经过一大段的时间，敬拜、唱诗歌、祷告，我有两个想法。第一，我觉得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感谢神的带领，今天主席领诗所跳的诗歌所做的祷告，都把我们每个人的心朝向今天的主题，就是信心的主题。然后往后我再一想，刚才祷告完以后，我觉得我都好像不用说什么，已经这个信息已经出来了，我已经觉得我自己就在云彩中间跟大家一起走在了信心的路啊！今天实在真的太感动。等一下如果我觉得感动的受不了的时候，大家啊，包容一下啊！我这个人就是很这样子，很容易受感动。在我们走在这条信心的路上，就是好像刚才诗歌唱的一样，我们好像都在旷野上面。很多时候觉得面对的不知道是什么方向，不知道是什么的困难，也不知道旁边发生什么事情，路上碰到什么事情怎么处理，我们没有办法，不知道有没有人旁边，有没有人在与我们一起，还是很孤单的就是在旷野上面的，也不知道。当我们碰到事情的时候，灰心失意的时候，有没有人给我们力量，有没有人给我们陪伴支持，也不知道。但是希伯来书写出来就是为这些信心需要支持的人的劝勉，十一章里面整章都要跟我们说明，在过去其实有很多人都好像我们一样，他们因为单纯的信心走完这条信心的路。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原来他们还跟我们说，在到死的时候还不知道得到了什么。正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们希伯来书也说，他们是这个不信、犹豫的时代所不配有的人。开始这两节经文的时候，就让我们看清楚这件事情。在十二章的时候呢，一开始呢就出来几个重点，就点明了我们这条信心的路的路况，也让我们了解了一些我们要有的问题的答案。这些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走这条路？谁跟我们一起走过去？在整个过程里面有谁在带领我们整个过程？在走这条路的时候，这个过程我们得到一些什么样的帮助鼓励啊？最重要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最终我们能够达到终点吗？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就让我们走这条路的能力的能源。当我们明白了这些答案的时候，就能够解决我们在路上碰到问题的时候怎么样解决，能够继续上路，不是勉勉强强的困倦疲乏的爬上去，而是高高兴兴的欢喜踊跃的跑上去。希望我们都在现在能够精神旺盛的时候细细的想清楚这个经文，就是让我们明白，我认清楚这条信心的路的路况的时候，可以享受 整个的路程，整个的过程，而不是一步一惊心的不知道走到哪里去，对前面每天都在缺乏信心，怀疑犹豫的往前走。我们既然有这样的见证人，好像云彩一样围着我们。一般来说，我们都是比较现实的。我们的现实就是说，做什么都要讲到那个回报，而且这些回报是要我们看得见、摸得到的才算。所以，还开始的时候，我们信耶稣以为啊，信耶稣得了什么好处？大家可能也听过一个笑话吧。在一个农村里面，他们把那个横幅放在上，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得永生。然后 有一阵风吹过来，永生就变成两个字，掉了一点，变成水牛。信耶稣得水牛啊，很多人就来了，很现实的东西。所以我们希望什么都有得到好处的时候，我们想到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有人说啊，告你信耶稣会得到什么啊，可以怎么样？为了得到这些东西，我们就信了。但是信了以后，得到了就开开心心，得不到了就觉得自己被骗了，差不多是这样子。也许今天我们没有那么现实。我们相信耶稣，因为听到耶稣的爱，耶稣的救赎，他的保守，他的永生。但是这些话题好像不是很踏实，好像都是比较虚啊，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道是什么。既然是这样的话呢，因为我们对这些事情没有不真实、摸不到、看不到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信仰很难改变我们行事为人。很难成为真正的实实在在的力量，让我们站稳我们的立场。好像信了跟不信了都是差不多。不管我们是现实还是不现实，信仰这条路都是不好走的。因为按我们所思所想得出来的结论的话呢，要是我们一个人孤孤单单的上路的话呢，成功之几率真是不多不大。但是神都理解我们的软弱，他为我们预备了很多的见证人，走在我们前面，走在我们身旁，给我们很多的榜样，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走得轻快。十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信心的力量是什么，什么是实底，什么是确据，就是我们所说的、所看到的、摸到的，是吗？其实我们心中以为我需要的证据是能看到、能摸到，但是信就是好像我们已经看到、已经摸到一样，这个就是信。信不是虚幻的，不是摸不到的，也不是啊不实在的，而是真真实实的。但是这也是说说而已，说了半天还是没看到，还是没摸到，那是我的问题，不是圣经的问题，是我的理解有问题，是我的接受有问题，是我自己的事情。那既然是这样，既然是我的问题，那神就让我看一下其他的人也是不是好像我一样不可理喻呢？然后一连串的人物就出现了，亚伯、以诺、挪亚、亚伯拉罕、撒拉、以撒、雅各、摩西，他罗列一大串的人物，然后到最后一句震撼的话，这些人都是因为信得到美好的证据，这些人得到的证据，证据就是我们所谓的看得到摸得到的事情，但是他们到死还没有得到所应许的，这是怎么理解？这是怎么话？我们真的根本不能接受，不能理解。但是神给我们解释，因为神为他们预备了更美的事情，也为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情，让他们一起与我们同德，要不然就不完全。这些人其实就是因为信得到了美好的证据，但是没有得到啊，
他们应许的是什么，但是信让他们得到证据，让他们好好的过了一生，因为这是信，这是美好确实的，虽然没有得到。如果他们到底的都没有得到，那些证据就是虚假的吗？那信心就是枉然的吗？不是，神不是这样说，因为神是说这他们还没有得着，因为神为他们也为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情在将来，让他们与将 我们将来一起同得，这是好处，这样才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所以我们走这条天路的时候呢，不但现在身旁有很多人，好像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今天特别的感动，在敬拜一到站上来这一刻，我就觉得神在我们神的领导我们中间，带领我们朝向这个方向去听他的话，预备好了我们的心来思想这个问题。因为现在我们在身旁有很多人，而且在过去这些人就好像云彩一样已经围绕着我们在天路上面与我们一起同行，随时给我们想到他们给我们的支持鼓励，我们不是盲目的，不是孤单没有方向的，因为他们已经在过去走了这条路，他们是踊跃开心的过了一生，走到这个信心的终点。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当然如果要轻松上路的话，我们也知道在路上有什么东西成为我们的拖累和拦阻，这里给我们两方面的劝勉，第一是我们自己的重担，第二是罪的缠绕。我们自己的重担是我们自己对于神的生活的缺乏信心。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在什么，我们的问题就是明天怎么样，明年怎么样，将来退休怎么样，常常想到现实生活的问题。当我们想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神了，忘记了神的应许了，忘记了神的劝勉了。神说不要忧虑，不要忧虑，这里经文里面有三个，不要忧虑，不要忧虑，不忧虑吃什么，不忧虑穿什么，你们又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我们忧虑的是什么？吃的穿的那么的现实，但是神不是说了很多遍了吗？不用忧虑，因为他顾念我们一切所需的。其实他也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他要供应我们的一点都不难，他只是希望我们能够心靠他，仰望他，依赖他。因为他说不要忧虑，因为他顾念我们。但是在这个世界上面有一位，他不需要不希望看到我们不忧虑，不希望看到我们心靠神，这是魔鬼。魔鬼不甘心我们对神的心靠，他一定给我们很多的问题，你明天吃什么，你明年有没有工作，你将来退休的时候你能安安稳稳的生活吗，你现在怎么样怎么样，他给我们很多的难题，千方百计在我们信心的路上，好像老虎狮子一样寻找任何可以把我们拿下的机会。我们就是因为担心这担心那的时候，就让魔鬼有可乘乘之机了。我们可能为了工作赚钱啊，读书考试啊，休闲啊，看老孤幼了，这些现实问题放弃读圣经，不多祷告神，甚至觉得上教会都花很多时间，以致不经不觉信心的脚步就慢下来，停下来，坐下来，甚至躺下来。如果我们不在信心的功课上面不断的长进的话，就不可能知道神的心怀，也不知道他挂念我们的需要。 他也知道我们的问题，所以他不厌其烦的，好像唠唠叨叨的，整天说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不要忧虑。他希望我们在这条信心的路上轻装上路，紧紧的跟上。重担令我们走路不轻松，一步一艰难，罪的问题更是严重。我们可能不太清楚罪是怎么样的一个观念，甚至有时候罪都不算是罪，不愿意承认我们常常待在这罪里面，不愿意放弃。但是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什么是不义的事情，不义这是罪，不义这是神不喜欢的事情。我们必须要明明的致死这一切，弃绝这一切，因为罪让我们与神隔绝。一方面神不单掩面不看我们，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觉得难以面对神。当我们心里面有些什么不平衡不平安的时候，觉得祷告的没力，甚至不想，没有，觉得没有面子，不敢来到神的面前，与神的隔离就越来越远。每一次当我们不以罪为罪，把圣灵的提醒责备都听不到，良心越来越麻木的时候，就越来越难以回头，离神越来越远。很容易的，好像亚当一样，都是我老婆的错，也好像夏娃一样，都是蛇的错，最后这是自己要承担的结果。在神的恩典里，他苦口婆心的劝勉我们，完全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他希望我们与他同在，因为在他那里全是好的，不但是没有不好的，更没有次好的，都是最好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当我们离他越来越远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生活的越来越不成样子了，更容易成为魔鬼的牺牲品。我自己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我觉得从来一生里面大部分时间最缺乏的就是耐心。不管我做什么，读书的时候很快希望考试的结果，上班做打工的时候很快希望我做个工作的成果，有没有做错，有没有做得好。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没有耐心的心态，这常常成为我最大的忧虑。很多时候担心到时候怎么办，到时候如果做得不好，没有时间再来一次。但是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的时候，我才慢慢学好一点，知道信心放在神那里，不管结果怎么样，我的尽上我的努力，就是这样子，没办法，面对神所预备的一切。所以后来我就学会一句经文啊，给我们自己解脱了，因为万事的互相效力为爱神得的益处。那我就我说我要回答的问题，就不是说有没有内心有没有信心，我是说我爱不爱神。如果我爱神的话，我就坦然知道原来神为我预备的一切都是好的了，那我就慢慢学会把心放下来。不管是当兵的还是比武的，都不断要照好每一天的事情，没见的事情，最后的结果其实都是不可知的。但是我们可以有信心知道，在神里面，当我们爱神交托神的时候，在神为我们预备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刚才已经说过了，没有不好，更没有次好。既然是最好的，是只不过我们以为不好而已，事实这些一切的事情都是对我们的好处，因为神所预备的。所以每一件事情，每一个情况，我们的生命里面，不管今天怎么样，明天还是一样， 不管每天看到我们如意的还是不如意的也无所谓，因为相信最终都在神的手里。保罗就很厉害了，他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看他一生，你觉得他一生好吗？我觉得他一生其实很不好。站在人的角度来说，他劳苦，他穷乏，他自己说他遭遇了一切的困难，一切的甚至连命都没有的时间，他的一生其实不好。但是他说什么？他不断面对什么事情，他的原则都是让他不断的前进，不管他面对的情况是什么，他也同样开心感恩的面对，他也享受这个过程中的喜乐。他知道生活跟现实每一个问题每个环节他们的意义，不是忧忧愁愁，不是担心这样熬过去，而是欢喜快乐的跳过去，接受每一个时刻，直到生命最后的时刻。保罗面对生命最后的时刻的时候，他所说的真是令我震撼。我想大家都一样，我也非常羡慕，希望到时候我也能够说同样的话。他说今生无悔，无限感恩，万事凡事都感恩，充满信心，欢欢喜喜的跳着踊跃着等着领奖。因为他说这个奖品也是预备好要给那些与他一样忍耐到底的人，走好一生信心的路程的人。不管我们日信主的日子长短，过去的年日怎么样过来，我们每一个时刻都是有重新开始的时候，就是今天，就是现在。跟保罗一样，虽然他过去的生命还没有碰见主耶稣以前，他的生命是一塌糊涂的，在神的眼里，但是他就在那一刻有个重新开始的机会。所以我们只要重新开始，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就必要得到保罗和前面所有的信心人物所要得到的奖赏。我们在路上有一位总领队，我们就是那位给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耶稣就是成全一切神的应许的那一位，他成为我们信心的根基。因着信，我们得到神一切应许的福，不单是今生有新的开始，因着认识耶稣，而且是来世终极的盼望。他也为我们生命给了我们新的盼望，也能保守我们到底。刚才开始的时候敬拜唱几首诗歌，一环扣一环，把我的心的带到神去，真是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是我们在手上的选择。我们要怎么样面对，怎么样跟从，完全在我们自己的手上。信是从亚伯拉罕开始，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算为他的义，以后凡信的人都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真正的信心从耶稣基督那里开始临到外邦人，因着相信得到圣灵的重生，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罪得赦免，也蒙了一起的应许。
所以不管我们在这条路上现在走的是什么样的阶段，碰上怎么样的现实不现实的困难，感觉怎么样灰心乏力，我们都要常常记住耶稣在我们前面已经走过这条路，他为我们留下跟随他的脚中的路，而且他现在终点等候我们，一起同享神为我们一切所预备的，所以我们必须勇敢的紧紧的跟上，不要退后失去了神的喜悦，因为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很多时候都很自我，虽然我们 不容易承认，但是我们常常以为自己所面对的困难，我们所处的处境没有人能够理解，为什么是这样，我们碰上的问题没有人能够解决，因为我们常常把自己埋在困难埋在问题里面，所看见的就是问题，什么都没看到，黑一片，完全看不到一点的亮光。但是当我们愿意把自己从问题从困难里面抽离出来，回头再看的时候，哎，原来这个问题只不过那么小，其他的空间那么大，马上就可以看清楚一次，不是我们以为所谓的世界末日。当然我们也会碰到很大的伤害，很大的困难，很严峻的事情，在现实可能是无法解决的，但是唯一的出路就是忍受忍耐，以信心走完这条路程，希望吧这些逆境我们以为不好的事情很快就过去。再回头再说一遍，很多时候好还是不好是我们自己的主观经验而已，当我们愿意相信神为爱他的人存留的全是最好的时候，万事的互相效应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这个问题了，我就没有好与不好的问题了，我们凡事都只能是感恩感恩又感恩，因为神已经把最好的给我们。那如果在忍受等候的时间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应当怎么样呢？心态怎么样呢？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了，耶稣自己所经历的是人所能经历的最严峻最痛苦最羞辱的，但是他轻看了这一切，因为知道摆在前面的有大喜乐。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不管我们面对的是什么大问题，但是这些事情都不是大问题，因为我们为了前面摆在前面的大喜乐，他痛苦吗？他羞辱吗？但是为了前面的喜乐都不重要，最后他完成了神的使命。我们如果也是一样，问题大吗？困难吗？伤害大吗？是，但是前面有大喜乐等候我们，为了这一切我们可以继续坚持走在前面，最后他自己完成了神的使命，坐在神的右边，与神一起享受永恒的荣耀。我们因为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到底我们有得到了救恩的完全，所以就有大喜了。所以今天不管我们在什么的大困难啊试炼啊，都是暂时的，而且都是必要过去的，相对于我们将来有得到的这不算什么。那 回过头来，如果为了现在这些面前放弃信心的话，意思又怎么样了？那就完全不一样的结果了。我们就陷入在现在的困难里面，现在的愁烦里面，而得不到将来的喜乐。所以这样的试炼其实也是给我们信心的试验的过程，我们可以喜乐的面对，喜乐的经过试验，就更能够忍耐，更能够完备完全毫无缺陷。所以不管是我们在信心这条路上面对什么，遇到什么，经历什么，都是短暂的，都有跟上去。我们所仰望的，要以为榜样的，这是耶稣基督自己，而且他为我们预备在前面好像云彩一样的新兴的人物，他们在我们前面已经经历了一切，到死了都还没有到今天还没有得到神所为他们预备的。耶稣自己在终点等候我们，好让我们与这些云彩一般的人将来与他同得荣耀。当我们思想耶稣的时候，他痛苦吗？他受羞辱吗？他就成为我们的动力，怎么样去面对我们一切的事情。耶稣在世界上面所承受的一切，不是他自取的，他是为我们的，因为我们的缘故，他要承受这一切，经历这一切，而且他让我们明白，他体谅我们一切，因为他是为我们而受到的痛苦，受到的羞辱，所以我们所蒙他的这恩照不是远远的从天堂而来，你来信耶稣啊？不是，他就在我们身旁，是在我们从我们前面走过的耶稣而来，是今天就在我们身旁的耶稣呼召我们来相信他，跟从他。他在我们前面已经走过这条路，也让很多人成为我们的榜样。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为得随时的帮助。每次当我们思想耶稣所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他所承担的一切，他为我们预备的一切，就成为我们走这条信心的路上的动力。不管面前碰到的路况是如何，我们都能够喜乐地往前跑。这是偶然疲倦了，灰心了，也容易重新上路，继续走这条信心的路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不单你自己在我们前面走过，为我们留下你脚踪，好让我们跟从你，你也体谅我们的软弱，你让前面这些信心的人好像云彩一样成为我们的鼓励，我们在这条路上一点都不孤单。今天我们还有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成为路上的鼓励帮助。有时候我们可能软弱灰心坐下来，但是主，当我们想到我们身旁的一起上路的时候，都成为我们再一次站起来往前奔跑的动力。求圣灵常常鼓励我们，免得我们疲倦灰心。感谢主耶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